在民数记的经文里隐藏着一个小小的却是非常宝贵的结晶，就是民数记11:29，在那里摩西呼喊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伸言者。这也就是今天下午这篇信息的篇题，摩西愿意耶和华的百姓都是伸言者。这个篇题包含三件事，是我们今天下午要来学习的。首先是关于是伸言者，谁是伸言者，伸言者做什么，他们如何被构成，甚至今天我们如何实行伸言者的职分。第二件事是摩西愿意，不是仅仅有少数人，不是仅仅他自己，乃是耶和华的百姓都是伸言者。这是相当特别的，这是神的愿望，不是仅仅得着少数几个人能够为他说话做伸言者，乃是愿意神所有的百姓都是伸言者。第三件事是关于这个愿意或者这个渴望，摩西是响应神的这个愿意这个渴望。到了新约，保罗也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就是要神所有的子民都做伸言者来伸言。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切慕，这样的寻求，许多的学习，许多的训练，来为着伸言。盼望当我们看过这篇纲要的时候，这三件事对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楚了。在进入纲要之前，我要这样说，关于伸言这件事，按照我的领会或者我所得的印象，这也许是主今日恢复中最大的一项恢复。在已过这2000年，神的儿女中间，自从保罗在临前14:26说了那句话之后，就是当全召会来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等等，个人有。所以当召会来在一起的时候，应当有这种彼此互相的说话，不像今天在大体的基督教里，那个特征主要的是一人讲，就是圣品阶级在那里说话，而所有其余的人坐在那里听。使徒保罗在临前14章说了那话之后，在已过这2000年里，也许找不着任何的基督徒团体，也许有少数的基督徒，但是没有什么基督徒的团体进入并且实行保罗在临前14章所说的关于伸言，关于在召会聚会中彼此互相的说话。在我们中间，尼弟兄1937年就说到这件事，1948年又再说一次，他对这件事非常有负担。1937年那些信息初刊成为工作的在师，尼弟兄 说一人讲众人听这件事是不合乎圣经的，不是神的做法。如果你在读圣经，在读新约，你找不到一处告诉我们说，在教会的聚会里只有某数人，只有某数人说话，其他的人都要听。是的，保罗在聚集里有长篇的说话，但那是执事聚会，工作的聚会，不是教会的聚会。在教会的聚会里，乃是众圣徒都彼此互相的说话，所以他非常有负担，要圣徒领悟基督教里的这种不正常的情形，不合乎神的话。到了1948年，在训练的里面，他所说的话后来出版成为《教会的事务》这本书，他重复这样的话，甚至说得更强。他说这种实行就是一人讲众人听，请听，乃是照着列国的风俗。今天在我们教会生活的实行里，那种的实行需要被推倒，需要被丢弃。当然他也知道，如果把那个撇弃了，没有别的可以来顶替，所以我们有受了这个传统的很重的压力，还在压迫着我们要做基督教里别人所做的那样的事，但那不是神的做法，不是神的话语所启示的，这事实上乃是列国的风俗。所以尼弟兄鼓励圣徒要一同来推，好像往上爬山那样，我们要一同来推推，直到把它推倒。这是尼弟兄在1937年后来重复在1948年所释放的负担。到了1984年，因着主恢复的光景，当时李弟兄就有负担回到台湾重新研究信徒聚会和侍奉。在教会生活中，聚会和侍奉合乎圣经的路。在他的研读里面，他发现我们要有健康的教会生活，要建造教会，我们要顾到四件事。第一，我们要生出新得救的人来，这是借着传福音。第二，我们生出这些新人来之后，我们要喂养他们，借着家聚会，与他们有家聚会而喂养他们。第三，过了一段时间，有了这样的喂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要教导他们，或者是成全他们，借着将他们跟更多的圣徒聚集在一起，有小排的聚集，才能够有一种的教训和成全，这些圣徒不仅得着喂养，他们也能够学习。第四，李弟兄认为那是最高点，是他所研读的高峰，就是福音生，还有喂养，还有教导，应当导致或者产生教会的建造。这教会的建造乃是借着圣言，借着众圣徒在教会中聚会中的圣言来实化的。众圣徒的圣言乃是那个所谓神命定之路，合乎圣经的路的终极结果。所以当我们实行神所命定的圣经所向我们成名的这一条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传福音，我们喂养新人，我们教导成全信徒，必须 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众圣徒都学习说话，学习为神伸言，来为着教会的建造。按照林前十四章，这是非常清楚的伸言建造教会，伸言直接建造教会。我们在神命定之路上所做的，生出新人来喂养他们，成全他们，必须是以这个为观点。我们不仅仅是要得着许多的新人，帮助很多人在属灵上往前，我们的目标乃是要建造教会，做基督圣祭的身体。为此必须有众肢体的伸延。感谢主。1986年，在那个之前，我们都跟基督教一样实行外邦的这个列国的风俗，就有弟兄释放信息，每个主日早上由弟兄释放信息。但是到了1987年，借着李弟兄的研究，从台湾众教会开始有一个极大的转变。每一个主日早晨，众圣徒得帮助来讲话，来伸言，不再是一人讲，乃是众圣徒借着一些生命读经、执事材料的帮助，后来就有了诚心圣言，帮助圣徒每日进入神的话，得着滋养，得着供应，然后每个主日来在一起讲说。你们一些比较年轻的，也许还不了解这种的背景，你们也许以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事实上，在1987年以前，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还在老路的里面，旧的制度的里面。现在我相信全地的众教会，不管你去哪里，你会发现我们都进入了这种新的实行。圣徒们，我们不再回头回到一人讲的那种情形里，我想那个已经完全过去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弯。你不知道我们多么珍赏这件事。你也许视为理所当然，每个主日早上都有伸言聚会，我们就尽我们的职责来讲一些话。事实上，我们做了一个极大的转弯转变。在已过2000年的召会历史里，这是没有的。所以基督徒研究所的所长 Hanegraaff， 他对我们多了一些认识之后，他就这样评论，他说他看见伸言圣徒们能够一个一个的伸言，小姊妹小弟兄都能够一个一个的伸言，他实在是太惊讶了。他看过种种的基督徒团体，这些大型的教会，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人人都能够为神说话。亲爱的圣徒们，盼望你们爱主的恢复，宝贝主的恢复，甚至只为着这一点，神在我们中间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我们永远不会再回头到老路老旧的制度里面去。虽然我们做了那么大的一个转变，我们还没有做得透彻。我们是有了转弯了，但是还不是那么完全。我们不再有一人讲的聚会，现在是许多圣徒聚会，但我相信在许多教会里，我也看到这个每个主日大概都是同样的人在说话，虽然不是只有一个人，是有多几个人，但还是固定的那几个人在说话，而不 是圣经所说的神的百姓都是圣言者，我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话，这应当是我们的渴望。主需要再提高我们，叫我们在我们的圣言上有进步，在我们许多圣言的聚会里，也许只有10%、20%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圣言。有的人他只是开口说赞美主，今天早上我起床，很喜乐，我很喜乐，主给我一个美好的一天，那不是圣言。当然，有人开口我们就高兴。有些圣徒开口说话我们是觉得很好，但那还不是圣言。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什么构成一篇正确的圣言。所以我的负担乃是我们要看见圣言这件事是何等重要，盼望主能够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上，让众教会许多领头的人要看如何帮助圣徒寻求。这里是需要学习，需要寻求的，这是不会自然发生的。有的人他没有办法有正确的圣言，因为他们缺少学习，他们只知道现在我们有这个习惯，人人都要说话，所以他来聚会就照着他的感觉一些的灵感说一点话，但是没有预备，没有学习。我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但是有些人只是做了说话这件事，但那还不是正确的圣言。但愿主感动我们，推动我们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主日我们甚至是巴望迫不及待的要来到圣言聚会里来实行我所学习所操练的，而不是说又是圣言聚会，也许我只要来参加波饼聚会然后就可以离开了，因为波饼比较重要。如果你看见这是何等重要，圣言是何等宝贵，甚至在民数记里，在成军以征战的这件事上，我们也需要受装备，不仅是被话来装备，对话有认识，更是要学习如何讲说这话。感谢主，不管如何，我是多么敬拜主，把他的恢复带到这样一个地步，这是前所未有的。主借着圣言的聚会在他的恢复里所做的是前所未见的。正如这些外来的弟兄们他们来到我们中间所看到的 Hanegraaff 这些人，他们实在是觉得惊讶，这些好像是没有学问的人，你们到底上过什么圣经学校，什么神学院，使你们有资格来说话呢？亲爱的圣徒们，摩西的愿望，但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圣言者，但愿这个愿望能够实行出来。好，我们来看这篇非常美妙的纲要。第一大点，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不得了，甚至光是这么一点，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在许多宗教里，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但他们的神都是哑巴，他们只盼望他们的神保护他们，祝福他们，叫他们 得着一些的兴隆祝福。他们的神并不说话，然而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我们的神借着他的说话就启示了他自己，他向我们说话，他将他的愿望向我们说明。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希伯来一章一至二节告诉我们，神既在古时，在古时借着众圣言者多份多方向列祖说话，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在新约时代他继续说话。哦，我实在享受这点，我的神乃是说话的神。第一终点，神是个奥秘，但这奥秘借着神的说话已经启示出来了。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他是个奥秘。犹太人神的选民，他们敬拜这位真神，但他们不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他们并不认识新约的信徒基督徒所认识的那启示出来的神。他们有真神，但是没有借着他的说话认识这位神愿意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第一小点，若非神说话，就永远没有人能认识他。二，我们的神是启示出来的神，因为他已经在他的说话中将自己启示出来。赞美主，我们的神不再是隐藏的，不再是奥秘的，他不是静默的，借着他的说话，我们的神乃是启示出来的神。第二终点，凡受造之物都是出自神的话，借着神的说话他创造，他创造了旧造，就是整个宇宙。第一小点，旧造整个宇宙是凭神的说话而有的。诗篇三十三篇告诉我们，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借着神的说话，整个受造之物就得以存在。这个受造之物不是从大爆炸产生出来的，乃是出自神的说话。第二小点，新造就是我们这些信徒重生的人，是借着整个作为话的神说话所产生的。约翰一章一节，这是非常有力的一节，告诉我们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在十四节，我们看见这位话成了肉体，自大帐幕在我们中间。太初有什么呢？有话。太初不是有爱，有能力，不是别的，太初乃是有话。这话是为着什么呢？话乃是为着说明，为着解释，为着彰显。太初有话，那话就是神自己，但是有一天那永远的话成为肉体，在那人耶稣的身上，这话成了肉体，自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这一位他是永远的话，借着他的成为肉体，他将神带给人，他说明将神向人说明，启示出人出来，让人能够接受他，得着重生，由他而生，成为神的儿女。第三小点，说话的神继续借着他的说话行作万事，他称无为有，他叫死人复活。我们的神借着他的说话继续行作万事，照着他的定旨行作万事。甚至这一周你岂不听见了神的说话？ 一堂又一堂的聚会，我听见了神仍旧在说话。亲爱的圣徒们，为着他的恢复赞美主。在主的恢复里，神的说话并不稀少，我们并不缺少神的说话。但是这个事实就向我们证实，这就是神的行动，这就是他的恢复，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渴望。虽然我们的李弟兄他多年做了神话语的出口，他20年前离开了我们，但是今天神的话仍旧与我们同在。我敬拜神，我们的神仍旧在我们中间说话，借着他的说话，他继续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生长，变化我们，将我们建造起来。如果神的说话停止，我就不晓得有什么事会发生。如果神不说话，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唱诗，可以有点祷告，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说话，我们就没有方向，没有路可以往前。但是感谢主，从尼弟兄的时候开始，直到现在已经将近100年了，在那么多基督徒的团体当中，这是前所未见的。主今天仍然在向我们说话，向着这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这世代的终结来往前。三终点，活神借着说话将他自己分赐并注入到我们里面。一小点，神一说话，光就照亮，带给我们领悟、意象、智慧和口才。二，神一说话，生命就分赐出来，而这生命包含基督一切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神的说话与任何其他人的说话不同，任何属地的说话不同。你可以读各种的小说经典，你得不着生命，也得不着亮光。但是你来到神的话这里，当你在执事之下，他一说话就有生命，你就得着供应，你就得着光照，你就被照亮。三小点，神一说话，能力就传输出来，而这是生命生长并生产的能力。马可四章说到，主作为撒种者而来，他所撒的是什么呢？乃是道，就是话，他是撒国度的种子。马可四章说他所撒的乃是道，这个话乃是像种子一样有生长的能力，能够发芽，能够生长。有一位多年前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见证。在得救之前，她在图书馆读书，她想起有人告诉她有本书叫做《圣经》，他就到处去找，结果在一个书架上找到圣经，他把圣经拿下来，拿到他的书桌那里，他翻开圣经，当他读了几页，那灵就做工摸着他，他就在那里祷告悔改，就在图书馆那里就得救了。借着神，借着他的话来说话，神的话有能力改变一个人，赐生命给这个人。那位姊妹就在那里就得着重生了，乃是借着神话的种子。第四终点，在旧约，神是借着众圣言者，就是借着被神的灵推动的人多份多方向列祖说话。旧约里有许多圣言者，像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等等，这些都是圣言者。神是多份多方的，向列 主说话，像旧约的犹太人说话，像这般人，像那般人，是多份多方的，在诗篇里，在历史书里，在大圣言者书、小圣言者书里，他说了话。这是借着那灵的风在那里吹动，那灵在旧约还不能进到人的里面，神的灵乃是在人身外去感动人、推动人，好像风吹动的船一样，感动这些人、这些圣言者为神说话。第五终点，在新约，神在子里，就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现在神在新约里说话的路，不是仅仅感动一些人，像在旧约那样把一些话放在人的里面，让那些人重复他的话。到了新约，神的话乃是化身在一个人的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的具体化身，他就是话，神作为话与这个人是一，所以神的说话与这个人是一，当这个人就是子说话的时候，那就是神在说话，神的说话是在子里，你甚至可以说是神作为子在说话。主耶稣作为在地上的一个人，不管他到哪里去，他都说，我所说的话不是从我自己说的，乃是父说所说的我就说，乃是父在他的里面说话，他与父是一，他就是神说话的具体化身。第一小点，这个人位先是个人的，然后成了团体的。二小点，神今天是在一个人位里说话，而这人位已经扩增为一个团体的人，包括众使徒和这人位之身体的众肢体。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就是这美妙人位的身体，2000年前只有一位单个的耶稣基督作为神的说话，作为神话语的具体化身，但是经过他的死与复活，他扩大了，把所有的信徒包括在他的身体里，成为这个团体的人位，今天我们就是这个团体的说话。第三小点，信徒都是团体的子的一部分，我们是团体的子，耶稣是个人的子，现在耶稣加上所有的信徒乃是团体的子，神仍然在子里说话。哈利路亚。第六终点，说话的神渴望得着说话的子民，神是说话的神，他渴望得着说话的子民。我们都得着这样的印象，当神造人的时候，有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他造人有灵来接受他、盛装他。还有一件事我们没有那么着重的，却是一个事实，就是在神的创造里，他创造我们有口来说话，狮子可以吼叫，狗可以吠叫，鸟也可以鸣叫，但是人能说话，人受造乃是一个说话的器皿，人能说话是要反照我们这位说话的神，彰显这位说话的神，神要说话，现在我们作为他的造物，甚至是他的彰显，关键乃在于他造我们有口，使我们能够为他说话。 能够讲说他，我们乃是说话的神与我们说话的我们是说话的人与我们说话的神相配。第二大点在民数记11:29，摩西喊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圣言者，愿耶和华把他的灵放在他们身上。我们知道那个背景，这句话的背景乃是以色列人发怨言，像因着缺乏水缺乏食物，像摩西向耶和华发怨言，摩西向神表示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埋怨的人发怨言的人，这一切的怨言我没有办法处理，所以神叫他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把他们带到会幕那里。神要把那在摩西身上的灵也放在那70个长老身上。那些人聚集在那里的时候，神的灵放在他们身上，那里就说他们就伸言。然而70个人中有2个人没有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仍然留在营里，那灵也停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伸言。有一个少年人，他看见了就妒忌，他就跑来告诉摩西说，甚至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就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他们没有跟我们一起在会幕这里，不要让他们伸言。这时候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伸言者。这个就是摩西的心。是的，68个在这里伸言，还有2个在他们自己的营那里伸言。只要他们能够伸言为神说话，我就喜乐了，神也就喜乐了。在那时候摩西所发表的事实上乃是神的心愿，神愿意他所有的百姓都是伸言者为他说话。这是非常美妙奇妙的启示，隐藏在民数记里。第一终点，伸言者主要不是预言未来的人，乃是为别人说话的人，就如亚伦为摩西说话。一般对伸言者这个词的领会乃是做先知，就是预言未来，那也不是完全错，那个领会不完全错，但是做伸言者基本的思想乃是为神说话。例如在出埃及7章，当摩西告诉耶和华说他是左口笨舌的，他没有口才，他没有办法为神说话，神就向他指向他的哥哥亚伦，他说摩西，你要做他的神，他要做你的伸言者，就是他要做你的代言人，你的出口。所以在圣经里，伸言者这个词的使用主要不是预言未来。是的，预言未来也有这个成分，但是伸言者基本的意思是为神说话，把神说出来。事实上伸言者这个词头一次用就是亚伯拉罕，当亚比米勒发现撒拉不是他的妹子而是他的妻子，神就告诉他说亚伯拉罕是个伸言者。那里不是说亚伯拉罕说什么预言，乃是说他是一个认识神代表神的人。 下一次用伸延者就是这里说到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伸延者，正如前面说到亚伦是他的伸延者，这是同样的意思。第二重点，伸延者是神的发言人，他们为神说话并说出神旧约由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些的伸延者。如果你去读他们的著作，以赛亚书有一些预言关于基督的来临，但是大体上他乃是神所打发到他百姓那里的伸延者，他的功用是做神的代言人，神嘱咐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这些伸延者乃是神的发言人。一小点，神是隐藏的，借着圣言者的说话就将神自己和神的心意说明出来，而圣言者直接得着神的启示，被神的灵推动为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第三重点，摩西愿意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做圣言者，就是为神说话的人。这摩西的心是何等的心，他不满意于只有他自己做神的发言人，他巴望神所有的儿女，神所有的百姓都做伸延者。一小点，民数记11:29的话是摩西所发出一个极大的预言，而关于神所有的子民都该做伸延者的这件事，新约里的保罗与旧约里的摩西是一致的。 A 小点，摩西所说的话为保罗在临前14所推动，并且在神新约的经文里借着召会聚会中众信徒的伸言而得应验。在林前14，保罗推动伸言这件事到极点，他鼓励圣徒们，你们要追求，要寻求这个最高的恩赐，超越的恩赐就是伸言，伸言建造召会。在31，他说我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伸言，不是只有少数有恩赐的人，乃是神的每一个儿女都够资格为神说话。所以他是响应，他是印证摩西在民数记11所说的话。B 小点，保罗的观念可能是从摩西来的，因为保罗最懂旧约，他必定熟悉摩西在民数记11:29所说的。C 在旧约和新约里，神都要他的子民为他说话。圣徒们，这在今天的基督教里是大大的遗失了，基督教还是依赖这些专门的人，圣品阶级来说话，但是在主的恢复里，按照神在他的话里所启示的，神渴望他所有的子民都做伸言者为他说话。按照林前14:26，每逢召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个人有，我们不应该只依赖那些受过训练读过神学的人，乃是个人有，或是由诗歌、由教训、由启示，都可以带来彼此对说。当李弟兄在台湾那头4年在那里劳苦的时候，他对圣经这两段话非常有负担，林前14:26，还有以弗所第4:11-16。我们知道以弗所4说到 成全圣徒，升天的基督赐下恩赐给人，这些就是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然后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尼托森弟兄在他恢复执事过程中的信息里，他说他不担心约翰三章十六节不得着应验，但是我非常担心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能否成就以弗所四章。他非常关切这件事。李弟兄特别带进林前十四章，这件事如何实化在我们中间，在主回来以前，我们若要有以弗所四章一十一到十六节得着成就，就必须也成就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圣徒们来在一起，必须个人有，不是依赖一些专门的人，乃是每一个肢体都得着装备来说神的话。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实行上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在基督教里是看不见的。有一次有一班圣徒到一个医院去看望一位生病的圣徒，他们就在那里为这个生病的圣徒祷告，旁边有别的病人，他们看看这个情形，他们就问这些来看望的圣徒，你们都是牧师吗？为什么你们每一个都会祷告？在我的团体里面只有牧师会祷告，我只会说阿们。但是你们是谁？小弟兄小姊妹，你们都是牧师吗？不，他们都是神的伸言者，他们都能够为神说一点话。亲爱的圣徒们，主必须恢复这事，完全的恢复这件事。我们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在生命里长大以至于成熟。我也愿意把这个摆在亲爱的圣徒跟前，我们也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就是受神话语的装备，使我们能够讲说神的话。等一下你们会看见，我们要征战也是需要化，不仅需要生命的成熟，也需要装备。我们用什么跟仇敌征战？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乃是借着化。主耶稣当他受撒旦试诱的时候，他是用圣经的化击败魔鬼。到末了启示录十九章，在那哈米吉顿最大的征战的里面，这一位骑白马的身穿的这个袍子，它上面写着他的名是神的话，他的名称为神的话。我们要怎样从事这个属灵的征战呢？除了生命的长大，我们都要达到二十岁之外，我们还必须是能够说神的话的人，乃是这个话会击败仇敌，击败魔鬼。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件事这是那么关键，甚至在民数记也提到伸言这件事。四终点，伸言者预表基督是将我们带进神的光和启示之中的一位。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伸言者向我，你们要听从他。 这是摩西所说预言的话，鼓励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美地的时候，他无法亲自跟他们一同进去，但是神要从他们的弟兄们中间兴起一位伸言者，像摩西，像他一样，以色列人都要听从他。第一终点在15-19节，摩西说到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像摩西的伸言者，要来的基督，那是摩西所说预言的话，指向要来的基督。基督是真伸言者，他是神从弟兄们中间所兴起的伸言者，他要带领神的子民，要向他们说话。三重点，行传3:22，把生命记18:15-19应用到基督这位神成为肉体来做人者的身上，指明基督就是神应许给他指明以色列人的伸言者。这是彼得在行传3所说的话，他将摩西的预言应用到基督身上。第三重点，伸言者要从他们的弟兄们中间兴起，指明基督这位要来的伸言者，既是神圣的，又是属人的。这位要来的伸言者，他既是神圣的，又是属人的。这个预言的应验是在基督身上，是在基督这位神人的身上。第一小点，基督若仅仅是神，就不能从犹太人中间做一位弟兄而被兴起，但基督是成为肉体的一位，穿上了人的性情，做了犹太人，就从他的弟兄们中间被兴起。基督乃是生为大卫的后裔，这是在肉体的一面，所以他在他的人性里是从弟兄们中间兴起的。二小点，要来的基督乃是神成为肉体来做神人。生命记18的话乃是应验在基督身上，他是那独一的伸言者，真正的伸言者是那为神说话的神人。伸言者不仅是神，又是人，是神人，他够资格为神说话。四终点，生命记18:18指明神要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兴起这位伸言者讲说神的话。一小点，讲说神的话及伸言乃是分赐神把神说到人里面。二，这就是神所兴起的伸言者主耶稣所做的。亲爱的圣徒们，我们都是神人，正如主耶稣一样，他是神成为肉体来做人，他是神圣的，又是属人的，够资格做这样的伸言者来为神说话。今天神需要这样的伸言者，不是仅仅神圣或属人的伸言者，乃是既神圣又属人的伸言者，就如在主耶稣身上所看见的。今天我们也是神人，我们够资格跟随我们的基督来做这样的伸言者，为神说话。第四大点，旧约的伸言者预表新约圣灵这涂抹的膏油。旧约可以由这两件事来代表，就是律法和伸言者。律法代表或发表神的性情，是不改的，不改变的，是固定的，神是圣别的，神是光，这是神的性情，并且借着律法彰显出来，这是固定的，是不改变的。但是在旧约里也有伸言者，这些伸言者他们代表神自己，是活的，是有弹性的。例如何西阿这个伸言者，神叫他娶一个妓女，为要 完成一个托付。来做一个预言，来向神的子民说话。按照律法是不改变的，律法告诉我们神的性情是什么，但是神的琐事是有弹性的，是在于某种的情形，某些的需要，所以旧约乃是律法和圣言者的集合，现在是在新约里实化成就于第一，在那灵里生命的律，第二圣言者乃是应验于圣灵作为信徒里面膏油的涂抹。所以第一终点在新约里，圣灵顶替了圣言者的工作。约翰一书二章20-27节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信徒都领受了膏油涂抹，这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并不需要人教导我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这膏油涂抹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顶替了旧约的圣言者。圣徒们，我们里面都有圣言者，就是圣灵作为膏油的涂抹。现在要成了我们里面圣言者的实际，这个圣灵膏油的涂抹顶替了旧约的圣言者。三重点，圣灵这膏油涂抹的元素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圣言者。一小点，在旧约里圣灵借以向人启示的代表乃是圣言者，只有少数人做圣言者。但是今天圣徒们，二，今天圣言者所预表之启示的灵是在我们里面，那灵给我们启示。 Amen。 跟身旁的说，你里面有一位圣言者。哈利路亚，我们里面都有一位圣言者，圣灵就是那在我们里面的圣言者。我们都能圣言，神愿望愿意他所有的子民都做圣言者。在旧约里我们看见这个预表，但只有几个例子。但是摩西发表了这个愿望，到了新约，在实际里，这圣灵作为膏油的涂抹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他就是我们里面的圣言者。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在每一个人里面，只要你有那灵，这位灵就是膏油涂抹，就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他就是我们里面的圣言者。第四重点，在我们里面至高的灵就是圣言者。而一，至高的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做了我们活的圣言者。二，在旧约里神的灵临到一些人只感动他们，现今那灵已经进到我们众人里面做我们的圣言者。现在这样的圣言者职分不限于少数人，像旧约那样是那些以外在的方式被圣灵感动的人才能够做圣言者。到了新约，这个圣言者职分可以应用于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有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三小点，感动人做圣言者的那灵以作为膏油涂抹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圣言者。哈利路亚。所以你能圣言吗？你里面岂不有这一位圣言者吗？只要你有那灵，你有膏油涂抹，你就有圣言者，你就够资格为神说话。第五大点，新约给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得救并重生的人 都做伸言者说话。愿主把这个话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里面，新约给我们看见神要我们都做伸言者说话，摩西也渴望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能够伸言，使徒保罗证实印证这一点，他也渴望人人都伸言。那你呢？我呢？我们众人又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望？我们要祷告，主啊，给我这样的一个愿望。我愿意在我所在的教会里，众圣徒都伸言，所有领头的人应当有这个心愿，众圣徒也该有这样的心愿。我们要做任何事，需要先有心愿。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件事是多么重要，你就不会在意。盼望借着这篇信息，你能够领悟神是多么需要我们为他说话。今天我们在这里，在主的恢复里，在主的行动里，要终结这个时代，把国度带进来。如果我们不说话，这就不会发生。我们需要说话，我们需要有这个心愿，寻求伸言，为神说话。一终点，伸言是超越的恩赐，乃是借着享受基督在生命的长大里所产生，为了建造教会。二，新约信徒蒙神拯救，做君王，做祭司，并做伸言者，为神伸言。在旧约里，有这三班人：君王、祭司和伸言者。当君王和祭司堕落的时候，或者衰弱的时候，神兴起伸言者来加强他们，甚至祭司职分是基本的，但是在以利的时候，这个祭司职分也非常衰落，神兴起伸言者来加强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今天在新约里，君王、祭司和伸言者这三个职分都在新约的信徒身上。我们是君王，神拯救了我们做祭司的国度。约翰在启示录说，我们在这里是为着神的话，并为着耶稣的见证。这意思是说，他不只是君王，是祭司，他也是伸言者。所以所有新约的信徒，我们都是这三样，是君王，是祭司，也是伸言者。做伸言者，为神伸言。第一小点，重生并得救的人能为神伸言。二，神愿意每一位信徒都伸言，就是为他说话，并说出他二按照成为肉体的原则，神要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说话。今天在新约里，神是在子里说话，不是仅仅借着一些的凭借。我们知道在这件事引用的经节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一章保罗是关于婚姻的事在发表他的意见。你如果读那一章，保罗乃是操练他在六章十七节所说的与主成为一灵，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到了第七章，在说到婚姻的事上，到了某一个点，他说他没有主的吩咐，这只是他的意见。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他提出我的意见。他说这不是主的吩咐，他只是发表他自己的感觉，他的想法。 但是到那一章的末了，他忽然说，忽然宣告，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他的意见被视为圣经的话，那是在神的灵的感动之下。我要向你们指向尼弟兄的信息，在神话语的执事这本书里第四章第二大段这段话，我念给你们听。林前七章是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被神拣选来做他话语的执事，是完全到一个地步，他的话语执事就是末世，是准确到一个地步，一个字都不错。他不止在他的话里面带着神的话，并且他说的每一句都是不错的，每一个字都是不错的。他怎么能达到这样的执事呢？是他这个人受了神的对付，是神把他这个人带到一个地步，他这个人在那里想，他这个人在那里说，在那里定规，在那里有意见，而这一切在神面前都行，都对，都准确。这不是一部机器的准确，乃是人的准确。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怎样把话摆在人里面让人去说，神把话摆在人口里，不是他念一句人说一句。如果是神念一句人说一句那样传神的话，那是难得错的。但是神不是这样，神把他的话摆在人里面，人要用思想来把它找出来。神把光摆在人里面，人要用思想来把这个光定住了。神把负担摆在人里面，人要用话把那个负担发表出来，是人在那里思想，是人在那里找，是人在那里说，而说出来的时候，神能承认这是他的话。新约里话语的执事，不是神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人听，再叫人一个字一个字的复述出来。神的话在新约里乃是神将光照亮在人的灵里，人的灵里对于这个话有了负担，那个光好像闪了一下，好像要跑掉，人要用思想把那个光定住，人必须用思想把那个光定住，不然那个光好像要跑走似的。你用思想定住了光，你要在神面前求话，也许有一句有两句能把那个光说出来，或者你在那里想，你想出一句话来就写一句，你在那里有感觉，你把感觉说出来，你对一件事有你的断案，你也把你的断案说出来，你有你的意见，你也把你的意见写出来或者说出来。当你在那里说你里面所有的感觉，说你里面所有的断案，说你里面所有的意见的时候，你越说你灵里的担子越减轻，你越说你灵里的光，你用思想所定出的光也越出去，说到一个地步，你的担子从你里面射掉了。你在那里是说你自己的话，说你自己的思想，说你自己的感觉，说你自己的意见，但是神等你都说完的时候，神承认这是他的话。神让你在那里有这些的建议，虽然这些是人的建议，但是神信靠他的执事，神要在人里面运行到一个地步，人能够在那里在感觉上看法上都像他自己一样。我们的说话这样就能够有圣灵的同在，一面我们是根据自己说话，但是另外一面神的灵要把我们的话带出去， 你说一句，他送一句出去，这就是新约里的申言者讲到新约里的话语之事。这就是成为肉体的原则，在说神的话这件事上。三中间为神说话，并说诸神乃是凭神的灵说话，那灵总是预备好要同着并借着我们说话。四为着为神为说话并说出的意义而言，为神说话并说出神申言需要生命多有长大。一为着缘故，我们需要认识神，也需要经历基督。二我们对神若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基督若没有足够的经历，就没有什么可为他说的，也不能说出他。所以我们要认识他，认识神，认识他的生命和性情，也需要经历基督的各方面。五终点新约申言者主要的工作是为着建造、勉励并安慰人。六在教会聚会中，申言的目标乃是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其申言需要三种构成的元素：对神的话有认识，属人学习的元素。我们需要读圣经，需要读执事信息，我们需要有对神的话有认识。二由圣灵及时的感动，这就是神圣感动的元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活在灵里，运用我们的灵。第三小点，有异象，看见神的权益和经纶，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看见地方教会，看见世界，看见个别的圣徒，甚至看见自己，借着神圣之光的光照而有所看见。我们需要对这些事有一种看见，这些乃是我们申言的构成元素。末了第八终点，我们若要申言，就是要过申言的生活。申言不仅是一种活动，申言乃是一个生活。一，我们需要晨晨复兴，来拾取你的玛拿，每天早晨要得复兴。A 小点，一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是照着神创造里的自然律，我们必须照着这自然的律。 B 在哀歌三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耶利米说，主的连续每早晨都是新鲜的、崭新的。二我们也需要时时与主交通，照着灵而行，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传道讲说主，借此过日日得胜的生活。圣徒们，愿主完全恢复这件事，人人每一个圣徒都说神的话，这要征服世界，这要扩展，这要把国度的福音带到全天下。基督徒都知道神的话是多么重要，他们要读神的话，储藏神的话，但是没有太多人认识。我们不仅要读神的话，我们更要说神的话。我们在座4300人，如果我们都出去说神的话，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这4300人都出去说话，美国就要被征服。圣徒们，愿主得着这一个哦，愿神的百姓都是申言者，愿这个也成为我们的愿望。我们和身旁的先有些祷告。